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软弱灰心之处看到神奇妙的光辉，作者刘树鹏，摘自诗意恩典。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奥古斯丁从小聪明好学，年龄稍大就到迦太基读热门的修辞学，他博学多才，对古希腊罗马文学有深刻的研究。青年奥古斯丁一边教学，一边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在写作上取得了很大的名声。然而，奥古斯丁的理性和学问并没有让他认识到上帝的奥妙。他曾专门找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听道，但他只是仰慕安波罗修的口才，而不是为上帝的道所吸引。奥古斯丁虽然才华横溢，但私生活很糟糕。他17岁就和情妇同居，18岁就有了私生子。他虽然为自己的学问骄傲，但灵魂却陷入深深的黑暗，不能自拔。为了让奥古斯丁能够脱离败坏，归向生命救主，他的母亲莫妮卡多年为他流泪祷告。公元386年8月下旬，奥古斯丁的好友亚历比斯和他在一起谈话，提到埃及修士安东尼的圣洁生活。奥古斯丁看到别人在基督里享受自由，自己却在情欲的捆绑中不能自拔，感到非常的痛苦。他一个人来到花园里，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掉下了眼泪。就在这个时候，耳边传来一阵孩童的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连忙回到屋里拿出圣经，一下子就翻到了罗马书，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一道奇妙的光辉照亮了他的心，所有的怀疑都一扫而空。他从此认罪悔改，成为神所使用的大能的仆人。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奥古斯丁之所以能够踏上救赎之道，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华和知识，而恰恰是因为自身的软弱之处。 他的软弱成了他找到生命方向的指南针。神学家侯世廷认为，那些被别人视为我们的恩赐和长处的行为，实乃反映我们想要自我救赎的企图。从这一点而言，一个人的长处不仅难于成为信心的助力，反而常常成为属灵道路上的阻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哦，爱是永远，哦，永不会窒息。哦，爱从亘古，哦，都不曾改变。让爱主的爱来充满我的心，让爱主的爱，哦，活出我生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
我曾热心地向一个博览群书的朋友传福音，当向他提到圣经中的一些故事，没想到他早就知道了。他实在是学识渊博，提到什么他都能侃侃而谈，拿出自己的见解。他相信依靠自己的学问能对付一切，很难相信基督的救赎。侯世廷提到这样一件事，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女人普罗巴问奥古斯丁，我该怎么祷告呢？奥古斯丁没有让她站在富婆的角度去祷告，由于她是一个寡妇，就提醒她要成为属灵意义上的寡妇，因匮乏急需上帝的帮助，才能发出真正的祷告。侯世廷说，所有真正的祷告者都是属灵意义上的寡妇。为什么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一个人在刚强的时候，往往依赖自己的能力， 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才知道去寻求上帝，在人的尽头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大能。耶稣讲过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的田里出产丰盛，乃至于无处存放，于是他计划把旧仓房拆了，另外盖一所更大的，这样就可以得享安逸了。哪里知道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在路加福音13:16-21所讲。另外路加福音6:20也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富足的人依靠自己的富足，想不起上帝的救赎，而贫穷的人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以更盼望天国的福气。这里所说的贫穷人，既是指物质贫乏的人，也是指承认灵里贫乏，因而谦卑仰望的人。侯世廷说，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能成为灵命历程的指南。他在《喜乐流放者》中写道，当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承认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获得指示，只要定睛看那亮光，跟着光走。同样，我们能够获得从上帝而来的指引，是因着我们的不确定、不足、怀疑和恐惧，我们不否认或忽视自身的软弱，借此更热切地寻求上帝将他的救赎恩典赐予我们。当我们在属灵旅途中举步维艰，罗盘就会指向上帝恩典的所在，使我们最深的需要获得满足。这好比定睛于远方的亮光，继续前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该以警惕的眼光审视自己的长处，不要让这些长处成为属灵道路上的阻碍，而要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同时，当我们陷于软弱当中，也不要灰心绝望，而要寻求全能者的帮助，向着更高的生命目标迈进。感谢主。
求你怜悯我，神啊，求你看顾我，因为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求你带领我，你的爱来浇灌我，让我跟随你到世界每个角落。有你的同在，我就有力量。有你的同在，我看到希望。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你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无比荣耀的国降临。求你怜悯我，神啊，求你看顾我，因为你留你，我就不能做什么。求你带领我，你的爱来浇灌我，让我跟随你到世界每个角落。有你的同在，我就有力量。有你的同在，我看到希望。赞美，我盼望你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无比荣耀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你的国
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无比荣耀帝国降临。
就有力量，
有你的同在，我看到希望。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你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无比荣耀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你的国降临。我盼望高声欢呼赞美，我盼望无比荣耀的国降临。
夜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美好的经验，那就是被称赞。不管被称赞什么，不管是称赞你漂亮，还是称赞你事情做得好，或者是被称赞你很有礼貌，或者是被称赞说，哎，你今天穿的颜色很好看。好，不管被称赞什么，请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那种被称赞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呢？是不是喜滋滋的呢？是不是从心里面笑出来呢？好，我们说相由心生，对不对？好，如果被称赞，心情好，然后脸上堆满的笑容，你想想看，这个人是不是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美呢？所以我说，称赞是美容圣品。好，我们反一个方向来说，如果啊，一个人常常被批评、被嫌弃，说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你穿衣服又邋里邋遢，哎呀，你怎么老是把事情搞砸，等等等等，啊，老是被这样子的责备，那么心情不好笑得出来吗？当然笑不出来，脸色很难看，对不对？那就算长得真的是天生丽质，哈，假设一个天生丽质的人，但是一直被批评，一直被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心情不好，脸一垮下来，就算涂再多的化妆品保养品，可能还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这个美容圣品来让我们越来越美，就是被称赞，对不对？可是并不是有人天天称赞我啊啊！可是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美容圣品啊。所以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天天都有这样的美容圣品来美化自己。我们总不能去规定老公啊，你每天要称赞我几次， 或者是老公规定老婆，你每天要肯定我或称赞我几次，或者是叫我们的同事啊、朋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的人啊，我们不能规定别人都要来称赞我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规定，就算人家做了，那也是虚假的，那是没用的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这个美容圣品。那自己怎么给自己呢？好奇怪哦。当然可以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着镜子，然后对镜子里的那个人说，嗨，早安，你今天很有精神哦。这个时候你的嘴角已经开始有笑容了。然后吃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对着自己说，嗯，你很健康，可以把这些的食物都吃下去，真棒。然后要去上班之前，出门之前也对自己说，你是一个好员工，是一个负责任的员工，能够把工作做好，真是了不起。到了公司，就算在工作上受到了一些挫折，就算主管有一些的维持，你还是可以继续给自己美容圣品。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抗压性好的人，遇到难题不害怕，我能够克服它。从早到晚，我们都可以不断地给自己美容圣品，让我们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而这个微笑呢，又带给我们好心情，而这个好心情让我们工作有效率，让我们跟人的相处更加的融洽。下次如果心情不好，很久没有等到别人称赞的时候，不需要气馁，不需要难过，记得这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称赞，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让我们的脸上有笑容，有光彩。称赞是美容圣品。好，那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个好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分享给别人。那因为我们的传统比较含蓄，比较保守，通常我们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什么地方做得好，通常我们比较习惯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啊，但是这是需要被更正的哈。啊，先跟您说一个故事。有一对姐妹花，姐姐从小就长得比较普通，那妹妹呢就长得比较机灵活泼，看起来就很阳光。那每次两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呢，妹妹就得到所有的目光哈。那到了交朋友的年龄，当然妹妹身边总是少不了追求者。好了，几年之后呢，姐妹两个她们各自都结了婚，而且呢也都以家庭为重。然后再过几年啊，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的时候呢，竟然大家把两个人给弄错了。大家以为那个姐姐是妹妹，以为妹妹是姐姐，因为原来长得比较普通的那个姐姐哈，变得气质高雅，谈吐大方啊，很有活力。可是原来那个抓住所有人的眼光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呢，却变得憔悴，而且比她实际的年龄好像大了几岁。那怎么会这样呢？经过身边姐妹淘的了解之后呢，原来长得普通平凡的姐姐嫁了一位也是普通平凡的先生。她的先生也没有出众的外表哈，但是呢却很会称赞她。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婆婆也总是夸赞她。而这位原来外形靓丽活泼的妹妹嫁了一个家庭环境好又长得帅的老公，而这位帅的老公不但不称赞人，而且是非常习惯性的会点出别人的缺点。这让原来是集众人目光的这个漂亮的妹妹呢，嫁过去之后呢，实在是没有办法适应，长时间的郁郁寡欢也让她越来越憔悴。称赞是美容圣品。当然，称赞不能让你的鼻子变高，眼睛变大，还是眉毛变长。 但是称赞一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让人容光焕发，朝气蓬勃，坚强自信。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或者是身边的人有好心情、有好相貌，那么我们千万不能够小气，一定要多多的称赞他们、肯定他们。例如孩子主动帮忙摆碗筷，或者是收拾玩具，或者是收拾衣服，那么我们一定要立刻表扬。例如老公今天心情好，帮忙扫地好，或者是擦地好，那我们也要立刻表扬。还有特别是孩子表现出高尚的品格的时候，比如说他主动的把玩具或者是食物分享给需要的小朋友，哇，这个在品格上是非常好的，一定要大大的表扬一下。总之呢，我们要找尽各种机会、各种可能哈，来称赞我们身边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好可爱、好漂亮，因为你非常大方的把称赞这个美容圣品分享给他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是我的帮助，有主同行，比胜过一切。